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欢迎来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来谈如何当个世界人，邀请到敏迪选读的创办人敏迪，很开心。敏迪你好。
嗨，慧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敏迪。
好，敏迪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不当世界的局外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定这个主题，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非常重要。可是我觉得敏迪那个书，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你的目标对象，因为我平常其实真的都没有在关心国际新闻，我唯一真的就只有追踪你的频道，订阅你的频道。
哦，真的吗？
对对对。但我看了那个书以后，我发现非常好看。收获很多，然后有一些本来不懂的东西就被你梳理得很清楚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谈谈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那首先我想要先请米迪帮我们说明一下，因为我看你书上的那个文案写你需要不被带风向的国际式独立，所以你在书里头多次提到这个名词，就是国际式独立，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什么是国际式独立。
好，首先谢谢慧珍刚刚那样讲，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哦。国际式独立它其实结合了两个字，台湾人很常讲国际观。
对，
那国际观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一直灌输，然后在我那个年纪大部分讲国际观是指英语能力哦，就是最快能够取得国际观的好像是英语能力或外语能力。然后讲到现在开始国际观这个词变得有点模糊了，就大家开始知道有外语能力不代表有国际观。
对，
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否定句了，但到底什么是国际观的这个答案却还没有找到。然后每一次我去演讲，就很多人问我到底什么是国际观，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后来觉得国际观好像这个观这个字有点像是我只看我不去思考，或者是说我思考了我不用在我的生活，有点像这感觉。
对，
然后我就不断的在思考这个国际观的这个答案的同时间呢，就每一次去演讲又有很多人问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我怎么样可以不被媒体带风向。
对，
或是这个年代我们很常讨论一个题目叫做媒体试读。媒体试读的这个字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如何判断这个媒体在给你什么东西，你如何挑选好的媒体给你好的资料。因为我们现在回来这个世代里面，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看报纸然后老三台，但是你的资料来源不多。
对，
再不然就是去图书馆，那你不会被资料所谓的 overwhelm， 就是说被淹没。
对，
到了这个年代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碎片式的，爸爸妈妈传一个新闻过来，然后说什么喝姜茶可以抵 COVID， 什么就是各式各样这种资料，然后每一个资料都似乎被当作是新闻的方式被包装到你面前的时候，媒体试读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每一次我被问到国际观跟媒体试读的时候，最后思考下来发现以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来讲，我好像在做这两件事的结合。就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说，那我怎么看媒体。然后我觉得大家在问我媒体试读的时候，大家都期待一个答案，就敏迪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些没有立场中立的媒体让我去自己去学习。实际上我一直在思考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对耶，连我自己都找不到这个答案。但我找不到不是因为可能我能力不够或什么的，我觉得找不到是因为好像我们问错题目了。
对，我觉得你讲这个很重要。我也是读你的书的时候，第一个让我非常有感就是你刚讲这个立场这件事情。你说其实每一个媒体一定都有立场，一个完全没有立场完全没有观点的媒体讲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不会有兴趣读。我觉得你讲的是太好了。而且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就是片段碎片。
对，
然后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给自己很多的余裕去思考或是停下来，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很快速下判断，觉得说啊，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或者我觉得我讨厌他，他是错的，或是啊，这个是我相信的，所以他是对的。
对，
很快会为很多东西贴标签，可是这样子其实是危险的。
没错，
所以我也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我没有把它带到就是说对于国际新闻或者是媒体上面的这种看法。我觉得是你讲这件事情让我把它连起来。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对一个人不能随意贴标签，我们对新闻好像应该要这样子看待。
没错，其实新闻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最后把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因为我后来才理解嘛，媒体试读并不是我要挑 我一定有个清单写好媒体坏媒体。这个观念你放到国际新闻上也是，就我们在看国际新闻事件，它不尽然每一个事情都有是或非对或错。它其实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出发点，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
对，
导致着最后我们这样看这个新闻。所以我最终把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之后，我给他了一个新的诠释吧。我觉得国际视读力比较像是说，好，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个国际新闻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同一时间是我要去理解跟我会把它用在我的生活上。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第一章节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希望你读国际新闻，但我第一时间我要告诉你什么，我要让你知道读国际新闻什么好处。
对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读国际新闻只是在比知识量，只是在比说啊，我今天看到哪个国旗，我可以立刻猜出它哪个国旗的话，就没有必要，
没意义，
没有意义。我们真的要用到的是，比如说我可能要去，我接下来有机会要去孟加拉旅行，那孟加拉的国家国情状况现在是怎么样？孟加拉它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去的时候我要不要穿戴的像伊斯兰教的那个穆斯林那样子的女性呢？这个东西是我们读完之后，它会改变我的生活决策。进而甚至不只是我去旅行，我在台湾国内我现在在做任何决策当下，它其实都跟国外任何一个事情有关。这就是我后来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最大的重点，就是读国际新闻然后把决策做好，那就是我觉得的国际视读力。其实也就是我对于什么是国际观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初步的解答。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米迪刚刚已经回答很多我代替听众们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好奇的疑问，譬如说在讲国际新闻国际视读力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然后米迪当然在书里头一开始就讲这是对每一个人的好处，但是我就想说如果只能回答一个答案，你通常会怎么去说服他，就说为什么你要读国际新闻，为什么我们需要具有国际视读力，除了旅行以外跟每个人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能力。
通常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在跟别人一对一的对话的时候，我会立刻就他的生活可能以他为中心圆心画个方圆百里，或者他的生活接下来要决策的地方去告诉他，你不觉得发现那边就是跟国际有关的吗？例如我最近才跟一个女性在聊，她正要嫁去美国，然后她要拿那个未婚妻的那个签证跟绿卡，然后她就说怎么这么麻烦，就是为什么我只是要嫁去美国我还要交体检报告，我是当兵是不是，就是就她觉得很困扰。这时候我就跟她讲，其实美国现在在中南美洲，他们那个美国南边的边界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去，那这些非法移民导致现在美国人对于移民是非常排斥的，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有所图，你是不是来抢我的工作，所以也就导致你要嫁去美国明明就是一个你个人很私生活的事情，却被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所影响，所以通常我会去针对他的生活权去解释。所以但如果今天你给我的这个问题是我 overall 跟所有听众讲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想想看你现在你最近这几个月内一年内你做过什么决策，然后或者是你未来要做什么决策，然后你思考一下有没有任何一个决策是跟国外有关的。
OK，
你我觉得哪怕只是加油这件事情，我在书里面举的最大家最日常碰到的例子就是加油，你知道你的加油其实是跟中东跟红海那边，我说红海不是我们的那个红海精密科技的红海啊，是的是那个
Racy， 地理上
对地理上的那个红海，在那边的货轮最近一直被一个叫做胡塞组织的一个伊斯兰教的武装组织，他们在那边发动了非常多的攻击，攻击邮轮，攻击商用的货轮，然后甚至导致了相关的船只沉没，船员死亡，然后全世界甚至连台湾三大航运这个什么几个我们说到的航海股全部都涨价，不是跌价，涨价，因为他们的运价要上涨。
是
就是你发现今天远在天边的一个红海上的货轮被攻击，它会影响到你买股票，台湾股票哦，它会影响到你在超商买可能葵花油，买任何的进口商品，或是买进口车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它会延误到你的这个进货时间等等的，然后最后甚至影响到了你加油，它有没有可能导致油价瞬间因为风险很高上涨了，然后你本来摩托车100块可以加满的，你现在把你加120块，都这么近，它都发生在你身边。所以为什么要读国际新闻，我会希望是说我们在理解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怨言，比如说我们会说啊，早期我们有个书叫什么油电双涨啊，我说啊这个怎么物价飙升啊，怎么这个买不到什么，之前不是买不到鸡蛋等等的，
对
各式各样你的民生，其实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抱怨对象 不见得是国内的政府，
对，
它可能是全球局势的全球化的结果。那我觉得至少我们要知道你冤有头债要有主，你要去找谁，而找谁之后不是只抱怨了，而是你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帮助你接下来的决策。
没错，
我觉得敏迪提醒这个很好，欸，就是我看了你的书的时候，我也是最有感触的也是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现代的人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只是在国际新闻，在很多时候，因为就像刚刚讲，我们的时间可能变得非常的急促，然后我们吸收到的资讯非常的片段，以至于我觉得我们好像失去了一种洞察脉络的能力，就是我们跟那些脉络是断裂的，
对，
所以你会看不到源头，看不到源头你也就更难做你接下来要做的决策的评估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读你的书我得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啊，原来去理解脉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它确实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有意思，其实我觉得这边也要补充，我觉得国际新闻的确比较难。我们对于台湾国内新闻的理解脉络是相对容易的，
对，
我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嘛，每天我就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就看很清楚，但是对国际新闻比较困难，所以不会演理解脉络在我们过去看国际新闻的过程之中的确是入门门槛比较高的，
对，
那我们现在
比较复杂，
对，我们现在能做就是帮大家做分期付款吧，就是说以前你一次去付清要了解这些事情你太困难了，分期付款应该就会想到容易很多。
所以就是可以订这个敏迪选读
啊，谢谢
或者可以从这本书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好，先谢谢敏迪，我们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来谈如何当个世界人，邀请到敏迪选读的创办人敏迪。那刚刚敏迪已经帮我们解释什么是国际式独立，然后我们也稍微谈了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觉得去理解那个背后的脉络是很有趣的，虽然它也许相对复杂很多。那我想要回来就是敏迪自己个人，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国际政治感兴趣，或者是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国际观或是国际式独立的重要性，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过渡吗，或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
好，我可以开门见山先讲一下我现在几岁哦，我现在是35岁。好，那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入学的大学的时候是07年，07年那时候是金融海啸。OK， 好，所以我们顶多那时候对于国际新闻的概念就是美国那边很多人失业，然后它连带影响了全世界，好像都这个经济都往下坠那感觉。如果再往前一点，就算我更年纪更小的时候，可能我对于国际新闻的唯一一个印象就是小学吧，忘记小四还小五，就是九一事件，然后这个塔利班，那时候是盖达组织，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宾拉登，就的确我们对于国际新闻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某一个单一的巨大事件，它就占据了我整个童年的国际新闻的印象，但就这样而已。所以你说我现在做国际新闻作为我的事业，是表示我小时候好像已经对这个充分的感兴趣，就完全没有。我跟大家的认识都是差不多的，甚至我可以说我在大学时期其实我读的是经济系，也你说经济好像说你多了解国际的金融脉动吗，也完全没有。那时候就是非常教科书式的在学校里面学各种经济理论，然后学统计模型，就这样子。我后来从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读硕士，因为我其实觉得不太知道自己要读什么，我就先创业了。那时其实是因为在2011年我刚毕业，一年毕业的时候全台湾好像有一个创业的风气，就是全台湾的很多大学都在广设所谓的育成中心，就是 incubator 嘛，就培育创业家这样。他们就觉得大学生如果一毕业就失业，那不如大学生自己来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对，那个时候是这样。那我当下其实就算是很幸运的获得了一些政府的补助案，然后就创业了。但我觉得始终还是因为太年轻，才22岁，所以最终那个间公司就倒了，2年之后就收起来。收起来之后，我其实很喜欢看网络的文章，所以在即将要收掉公司，在申请什么国税局停业的那个过程中，我开始有了半年的空窗期。我就开始疯狂的看网络文章，然后在2012年左右，全世界最夯的一个职业，他们那时候甚至说用最性感来形容，就是数据分析师。
OK，
对，那所谓的 big data 其实毕竟它已经是十年前的字了哦。嗯嗯，哇，现在 AI 是现在是热门字，在十年前我们还在讲所谓的 Big Data。 嗯嗯，然后我当下就发现，哎，这个东西跟我的所学有相关，是经济
对
数据。嗯，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很喜欢看网络文章，然后我觉得我的未来我的世界好像都在网络上，且在网络的国外资讯上面。嗯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培养自己所谓的阅读国外的新闻，或者是但主要是以科技新闻为主的一个习惯。嗯嗯，这个习惯后来带到了我进入一个科技业，辗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就是我的前公司，就是印花乐。嗯嗯，啊，这个辗转有点太辗转了。
对，
就是我从一个线上教育产业，做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说的数据分析师，就又跳到了印花了一个国内文创的这个布料设计品牌。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还是保持着那个看网络新闻的习惯，甚至是我在16年吧，我那时候就看到说，哇，那个谁啊，那个 Mark Zuckerberg， 就是脸书创办人，好像每一年有一个年度计划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学他一样，就是偶像哦，当时的偶像，现在不见得哦，我要学他什么哦，那我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就告诉自己，我每一天要分享两篇我看到的网络文章。
OK，
然后呢，我要在我的脸书上分享。
网络文章有特别的类型吗？
没有，
都可以，
都可以。什么鸡汤文呐、新闻啦，
只要你觉得有意思。
管理文章，对，只要我觉得我有收获的，我就分享出去。那我一天大概看个3到4篇以上，我说我一定要分享两篇。然后我当时为了要追踪自己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就在脸书上面下了一个 hashtag， 只要我分享之后就 hashtag 敏迪选读
啊。所以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名称了，
已经有这个名称了。然后一年下来，我分享了700多篇文章，然后
都是外文的文章，
没有，中文也
有，
外文都有。对，然后其实以前那种点评都是几句话点评，哦，这篇文章我的收获是什么，没有到长篇大论，但就作为自己开心的。到后来2018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哎，为什么我看到的一个某个科技文章，它其实跟国际新闻有关。就是当时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他被加拿大政府抓起来。被抓起来的原因是美国政府要加拿大政府把他抓起来。那孟晚舟他除了是华为财务长之外，他还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所看见的科技新闻突然间变成了国际新闻。然后我就觉得很讶异，因为我的前科技圈的朋友们全部都炸开来了，就说哇，这个是个大事啊什么的。我就去问印花乐的同事们，哎，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甚至还有人是买用华为手机的哦，他们说是谁呀？啊，怎么了吗？一个人被抓怎么了吗？
我刚刚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反应，
对，就是觉得哎，那是谁？然后这不就是一个人被抓，他可能就是犯法了吧？这有什么巨大的问题吗？这样子，我才发现说啊，其实那个东西距离我们生活其实很近，因为在孟晚舟被抓之后一年内，美国那时候是川普当美国总统，他开始对于华为寄出各种禁令，甚至那个禁令严重到呢，是连 Google 还有专门做手机晶片的这个设计的原理原则的 ARM， 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公司，从上中下游全部都开始被制止着说要提供华为各种软硬体。也就是说我同事
影响很大，
对，我同事的那一只华为手机可能在过没多久他的 Google Map Gmail 就不能用了。那其实很贴身的，但他完全他可能当他不能用那瞬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在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个兴趣来分享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也蛮有趣的，是我的偶像其实是詹宏志。对，
他也是我的偶像。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多跟出版有关的人的偶像然后我曾经在我还没有做迷你选读之前，我曾经去听过一场他的演讲，然后他在讲 PC Home 跟虾皮的对抗。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 很有收获，我就赶快回家把演讲就打成一篇文章，这样5000多字，打到半夜2点。
欸，我也打过他的文章的逐字稿。欸，我也做过这件事。
欸，因为太有 insight， 太冲击了那种很多的知识。然后我就打到半夜两点，我觉得好，我为自己负责了，我觉得我记录下来对我所有的影响跟冲击了。然后我就按送出，半夜两点我送出，我隔天早上睡觉起床准备上班的时候，看到那篇文章已经在几千分享。然后我是一个喜欢看人家到底在讲什么的人，我就去看每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他说什么。
对，
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意识到这篇文章很长，但他们却很快就可以看完，而且他们说我写得好。所以我后来 我就意识到说，哎，我有一个喜欢看网络文章的兴趣，而且
喜欢
分享，
然后你也喜欢分享，
然后又有一个我有办法把好像很复杂的东西简化，且就算长文大家看得下去的一个能力。
对，
我把兴趣跟能力结合在一起，就在2018年的年底就做了敏迪选读，最终就、
Podcast、
对，没有，那个时候是先写文章、
oh, ，OK，
所以我是先从文字起家，到了2019年七月左右，我才开始变成 Podcast， 所以这个。我从我读国际新闻的过程，其实是我非常晚才启蒙，我大概到了29岁、我才真正踏入国际新闻这个领域。但29岁之前，我有一些习惯，我有一些能力的培养，最终只是把它套用在国际新闻上面。
可是你是很喜欢学习的，对不对？对，因为我想说，你从那时候开始好奇，想要了解，然后进入。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啊，这个国际局势，这个国际政治，有非常多的纠葛，非常复杂的一些原因或是脉络，你要就是你自己要先消化，你才有办法提供跟分享。这过程当中，你一定付出非常多的努力，要读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学习，对吧？因为你自己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
对，然后我其实同时也是国际新闻里面的一张白纸。我等于是2018年才开始投入嘛。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太痛苦，因为对我来讲，我好像也在帮自己解答一些什么。我有一个。想法，
所以你就是抱着好奇，
对
不对？
就是我一开始不说了嘛，我是先为印花乐的同事们，就是说，哎，你们想看什么，我写给你们。那我发现他们的问题跟也是我脑袋会有的问题啊，为什么还被抓？然后，哎，为什么一个华为要导致全美国去对他制裁？就是我也想回答这些答案。然后我就觉得，哎，从这些乐听者或者从那些朋友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帮助于。解决我自己个人的疑问，所以我觉得我在做这些你说背后脉络的梳理资料整理的时候，我倒觉得蛮开心的。我很喜欢那种我看到一则新闻，它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的那个瞬间，很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那卡通叫一休和尚、我们那个年代也的那个
我也有看过
一休和尚，它就有一个叮的那个电灯泡亮的那个瞬间，所以我很享受那一个解答的瞬间。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奇心的确是帮助我做这个节目一个最大的动力。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让大家具体的感受我是一个怎么样有好奇心的人，我是那种时常会点进去 App Store 或者是如果是 Android 的话就是 Google Play 那种 App 商店里面，
对，
我会去逛
看大家都买或者订，
对，最近有什么新的 app 出来，然后那个 app 它可能是工具的软体，我会说，哎，那我下载看看，来试用看看。所以我很常下载新的 app， 然后呢，用没两次就把它删掉。这是我很常做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常逛新的网站。对，我去了解，一方面时事，二方面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我一直在找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更快的理解这个世界。它可能是写作工具，它可能是重点整理工具，可能是扩充软体。对，然后这也是詹宏志先生给了我一个灵感，也不是灵感，就他曾经我有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到底为什么可以确保，或者说你可以一直保持着一个 foresight， 就是你很有远见，你看到很多事情是提早看到的。
对，
他说你一定要保持观察力。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去逛 Seven 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注意过 Seven 的货架上换成了什么商品？然后他被换掉之后，你有没有去想到，欸，他被换掉之前是什么商品？
为什么？
对，为什么？然后是什么商品？你能不能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注意到这些地方的转变，然后你就可以提早预测，或是你可以早点抓住，是不是不到预测？
对，
你只要比别人早一点抓住这些变化，其实你就会比较有远见。
欸，这真的很棒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观察得够细微，其实那个就是很多我们所谓的智慧或者是说知识的一个起点。就是要看得够仔细，看得够清楚，而不是说我们看得很浅然后很快的下结论。它是我觉得它提醒是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得深一点，然后不要太快做结论，然后看得清楚一点，这样。哦，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想要了解，就是会去听敏迪选读的原因。好，谢谢，我们再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来谈如何当个世界人，邀请到敏迪选读创办人敏迪。刚刚听敏迪在聊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有感受到世界的资讯越来越多，
对，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资讯非常非常的庞杂，非常的多，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到未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提问的能力。
嗯
嗯，就是我们想要什么答案，可能我们 Google 打开，网络打开，其实很快就会有答案跑出来，可是问题是我们能够问出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问问题的方式会决定我们找答案的方向。
嗯，
所以我刚听敏迪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我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叫做提问的能力。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觉得我们会被那个问题带领。
对，
嗯，
这个我觉得刚好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事件吗，或者说我一直在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我最近想要试试看用 ChatGPT 来写新闻。
嗯 ，OK，
对，因为
然后呢？结果
OK， 我试着怎么做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最理想的状态是我叫他读我的所有的文章，
嗯，
然后因为我的新闻后面都有附参考资料，所以他都知道我这一篇文章是基于哪一些资料产出的。然后我的理想状态就会是，那他是不是可以复制一个我？他就学我讲话，
对。
然后以后只要我给他国际新闻，我给他我找到的文章贴进去之后，他就可以分析那些内容，然后复制一个我，然后帮我写一篇敏迪选择的新闻出来。不会影响退休，
至少他可以给你一个初稿。
对对，是这样讲。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呢，我给他这些文章之后，他只会给我很维基百科式的回答。比如说我给他一些像最近中国在举行两会，他们有个一年一度的两会啊，我就把我找了各家不管是中国立场的、美国立场的、怎么立场的媒体对于两会的报道全部丢进去。
嗯，
然后我叫他读，我把你把这些东西留放在你的文本里面。OK， 读完之后呢，然后我跟他说，好，来跟我介绍一下到底今年的两会在干嘛。
嗯，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囫囵吞枣的结果。
嗯嗯，
就因为你给他的提问不够多，他只告诉你说哦，两会是几月几号在哪里举行，谁讲了什么话，就这样。但实际上我们做国际新闻做久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点，就是你要看进文字背后的意涵，你要看到这些外交官他们的这些话语背后是不是还有话。
对，
我发现机器人做不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如果去看大部分的可能真的很中立的媒体，
嗯，
他其实也不能告诉你这些事情，因为那是带有个人立场的。
嗯嗯，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国际新闻真正转回是对我的道德价值判断有用的一个资讯或是知识或是训练的时候，你需要有个人意见进去。
对
，OK， 当然我知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担心说啊，那敏迪这个新闻是不是就变成制造业哈？啊，这个每次看人家媒体下标就好像很有个人意见一样。对，没有错，它可能会稍微偏一点，但这可能等下会有机会再讲的是，那你怎么去抵抗这种个人意见？但是你不能说不完全不听。好，拉回来讲，我当时就发现，我要告诉 ChatGPT 说，你就哪一个片段给我那个片段的答案。
嗯，
所以我开始，我后来
换一个问法，
对，换一个问法，或者是最后变成什么？我要自己把那一些文章全部都看完。我找，比如说我找十篇丢进去喂他。
对，
那十篇我都得看完，看完之后呢，我可能不竟然记得这十篇里面所有的详细资讯，但我在看的过程之中，我一开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这一篇新闻讲的是这个，那篇新闻讲的是不同的立场，或者是为什么两篇都讲一样的东西但却没有人解释。
嗯，
好，我全部看完之后我才把问题丢进去给他。
嗯，
所以问问题的能力并不是你真的有什么真知灼见，或者是你真的很聪明。
嗯，
而是你要确保自己全盘先了解了，你先知道了，所谓的我很喜欢用一个字叫 well informed。
嗯，
你被充分告知了各种资讯之后，你才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
结果你这样问以后，他给你的答案
有比较好一点点，但我必须要来讲为什么讲一点点，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所谓的个人意见，就是我们不太可能说我看一篇新闻，
嗯，
然后我是个阅听者，然后我追求我个人的立场中立，其实没有必要。我在书里面一直在跟读者强调，就是说我们身为读者，我们其实重要的事情，我读东西进来到我身体里面，我其实是要建立我的判断标准，建立我个人的底层逻辑。
对，
我今天看到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进攻以色列，绑了那么多人质，我总不会当一个圣人不做任何的批判吧。
嗯，
对吧？那当然我今天看到以色列他对加沙走廊200多万的人民进行了一个压迫，跟可能是现在是他们是惨无人道的，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药品的状态， 我也不能就说哎、欸，我不批判任何事、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琐碎的然后放到脑海里面。那今天我觉得提问就是一个你个人价值观的展现。你当然你有些时候你还是觉得我看完这个新闻我还是不太懂、那不太懂的情况下但我试着问问看说你觉得我应该要责怪以色列这样对加沙走廊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媒体人可以问的问题，但他是一个阅听者可以问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提问其实就代表一种看事情的角度，你要说它是一种观点或立场也可以，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从这个某一个切角进去看得更深，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可以读进去的脉络或是角度，你就会不得其门而入。
对，你会觉得我现在从哪里开始，以色列跟加沙走廊跟巴勒斯坦人是这样2000多年，那我要背到这2000多年吗？不用啊，就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啊，假设我们今天就问一个我到底要同情谁，就光这个问题、你开始就可以下一步，我可以同情哈马斯吗？不行的话为什么？可以的话为什么？
对，
你会，我觉得问问题永远不会只有一个问题结束。
没错，而且我觉得问问题的好处是说它不是从一个结论出发，
不是，
它是从一个问号，那问号本身它其实是开放性的，对不对、像刚敏迪举的这个例子，我该不该同情他，那我们自己会对这个问题好奇的话，其实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立场跟不同的观点。
对
对，那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得到一个我们自己的答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机器人比较难给我们的，因为
他好不敢哦。我跟你说、我一直会被我有时候会对那个 ChatGPT 生气
所以你还不能退休
对，好可惜哦，因为他真的是他们有些时候会说、我是个机器人，我不能够表达什么什么立场。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好事啦，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创造这些机器人 的这些创作者他们背后，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被善用的话会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它有点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一个东西是立刻给我结论、那代表 我不需要思考，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果反而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反过来，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开放的，然后我自己要产生疑问，并不是你喂给我这些资讯我就要吞进去，我就要同意你、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同的意见。
这个是我在过去这五年做民意选读这五年来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也告诉我的阅听者的，就说我们在读国际新闻的时候，你不管是哪一个媒体来源，你一定要抱持着怀疑的角度。即便是像我个人很喜欢的是 BBC， 它是英国的纳税人付钱养的一个媒体，
对，
所以它其实不像是什么 民间媒体有那个老板的立场等等的，
它也会标榜自己的公正性，对不对？
对，可是就连 BBC 它在报道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它也会有他们想要走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可能今天BBC 就有记者他是专门去报道新疆人权的事情，他在意什么事他去报道，当他报道新疆人权而不报道别的国家人权的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就是他的立场展现。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各个新闻中，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找没有立场的媒体。我们应该要学会的事情是我们如何分辨 fake 跟 comment， 就是评论跟事实。我们太多的媒体会把评论放在新闻里面，而我们更多的阅听者会分辨不出来评论这些哦，原来我看的东西是某一个记者或某个主播的个人评论。其实我们很常看到新闻报道什么那个一整篇新闻里面都在引用某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它看起来像新闻，但它其实已经整篇都是那个政治人物的评论。
对， 对，
但我们分不开。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要培养的能力不是列清单的能力，列哪个媒体好的能力，培养能力其实是我如何学会分辨这些媒体在跟我讲什么，然后我取其精华，甚至是我去看我对立面的媒体，然后知道他在想要告诉我什么，但我可以抵抗，就我的脑袋里有一个滤网。我都听，我把所有的大就是所有内容都塞到脑袋里面之后，经过过滤之后，我留下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说有帮助的。
对，而且我觉得你讲的那个提醒很好，就是说并不是要去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立场，事实上这件事情也不可能，
对，
而是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些不同的媒体他们所代表的立场。因为你书里面有讲，你说立场并不是你一定站在哪一边，或是你一定是左派或右派，立场指的是你长期用什么方法或态度观察时事，那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是比意识形态更大的。对，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去了解啊，这个媒体它长期 以来是用什么角度什么观点在看事情、嗯、那我们知道在他自己的脉络底下他会做出这样子的结论，那我们可以去比较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媒体、嗯、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整的解读，这样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嗯，我这个我还蛮认同你讲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会，等会再回来。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来谈如何当个世界人，邀请到敏迪选读创办人敏迪。那最后一段在介绍书之前啊，我想就是我很好奇想要请问敏迪，那你自己在面对一个事件或是一个议题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去搜集有关于它的资讯，然后你会怎么去解读？
好，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它有因为我做这国际新闻的时间进程也有所不同哦、嗯、我就先讲我在最一开始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等于一张白纸嘛、嗯嗯、等于每一个新闻对我来讲就从头去研究、嗯、那我会先从通讯社的新闻开始看起。我的书里面有介绍什么叫做通讯社、嗯、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到的，假设今天我们讲新闻业像是一个采矿行业好了、嗯、采矿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有这种机械去山里面挖这个原矿、嗯、挖出来之后呢就要送到精炼厂。通讯社就像是负责挖矿的媒体、嗯、他们真的会派很多的记者到现场拍照，然后去访问，然后去 quote 这些人讲的真正的话、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两会好了，人事实地物，他就把 fact 把这些事实通讯社就把它挖出来、嗯、然后通讯社接下来会做什么事呢？他会把媒体的这些内容这些矿卖给其他家媒体。嗯，所以你看呢、哦、我们常常在台湾看到的比如说华视、东森各个这个台视的新闻台，他们的画面他们的内容其实都是跟通讯社买的。嗯，所以今天我如果想要先了解一件事情的人事实地物，我先去看通讯社的东西。好，看完了我推荐几个，比如说路透社、法新社、好，那台湾的话就中央社、这几个看完之后呢，我会开始去思考，哦，好，我知道这件事情人事实地物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它一定有一些原因。我会针对他们的报道里面提到的一些关键字，再去做深入的 Google。嗯，我去搜寻说啊，比如说，假设我们在讲伊索比亚的提格雷暴动事件啊，那我就想说，哎，怎么会有暴动事件？那提格雷人是谁？然后现在伊索比亚总理阿比阿曼德又是谁？好，我根据这些关键字再去往深入研究。研究完之后，好，我大概就可以理解这整个事情的样貌长什么样子。嗯，接下来我会再去看我刚刚说到跟通讯社买新闻的这些媒体，例如我刚刚提到的 BBC， 它其实也会跟通讯社引用一些新闻，
对，
或者是可能这个如果台湾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三立、东森，还是各种新闻。那我会去看他们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些个人见解，嗯，我想要加入他们的想法，嗯，我就觉得好，我知道这件事发生了。那我到底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今天我的个人立场是我追求自由民主，嗯，我追求人权，甚至我追求女权好了，
是，
那我平常喜欢的媒体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嗯嗯，然后我了解他的想法之后，我再去看对面的媒体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嗯嗯，左派右派的媒体他们各自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开始去更具体化甚至立体化了我对这个事件的整个认知。 嗯，所以整个过程变成是我从零到认识到这个事件，到一，再从一到想办法的去理，就是从各个角度去理解，最终找到了一个属于我个人最适合我价值观的角度去判断这个新闻。嗯，那当然，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也太累了吧？这整个过程我到底要看多少个媒体报道单一事件？
对，
实际上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时代这么破碎化、资讯这么广泛的状态来看，的确不容易。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真的踏入国际新闻领域，你其实每一天或是每一周你只要挑一篇新闻去读去理解就好，然后从你有兴趣的开始。例如我觉得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2024年的那个美式足球的超级杯 Super Bowl， 非常有名，比过去都还有名。为什么？就只是因为其中一个超级杯的比赛球员的女朋友是泰勒斯。
Okay，
就变成超多女生，今年有破纪录的女性观众在看 Super Bowl。 Super Bowl 是一个超级 man 的一个运动。那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泰勒斯的粉丝，你就去理解嘛，啊，美式足球是什么样的运动，然后美式足球它是怎么样扛起一个美国的经济，然后
就是让自己练习从一个有兴趣的议题，
对，
然后挑一个议题去做，像刚刚这样讲的，去深入的解读它。
对啊，是蛮好的。奥斯卡也是啊，就最近才刚、才刚举办颁奖典礼的奥斯卡，他哪些作品得奖？为什么？他呈现出来，其实奥斯卡是背后美国在现在这个当代，他们想要推广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价值观？比如说芭比，它里面呈现出女权还是父权呢？那芭比竟然可以在过去的好几个奖项里面啊，这么这个好像得了很多奖项，这个气势如虹，为什么？其实它背后就可以带出很多政治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为什么还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资讯太多会有点麻木了。但是我觉得提醒自己问为什么，是可以重新让我们的那个好奇心复苏的一个方法。从一个自己有兴趣的议题开始，然后去给自己几个为什么，去从这个线索去追，我觉得也许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练习。好，谢谢敏迪。那我们最后还是要照例要推荐书，可以先请你推荐。
我自己的话，我刚刚手讲一个我的国际新闻启蒙哦，就是是刘碧荣老师。我也是读过了一本他的国际观的第一本书，然后才真正去觉得啊，国际新闻是很有趣的。那不过我不知道这本现在还有没有绝版的哈，但是就是大
家书名还记得吗？
就是国际观的第一本书
哦，就是国际观的第一本书。
对
，OK，
对。那你其实搜寻刘碧荣老师，他最近也出了一些新书，我觉得都跟国际观的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个人很喜欢读所谓的历史，尤其是二战历史。那
难怪你很会说故事
哦。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是一个又一个故事嘛。我蛮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做《破解希特勒》。推荐他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要大家去理解希特勒，而是这个作者叫塞巴斯提安·哈夫纳。哈夫纳他有三大著作，然后就是所谓的德意志三部曲，在他的作品最终就被德国的学校列为是指定课外书籍。他去回头去看整个二战时期，看二战发生什么事，然后去反省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所在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站出来说我们对犹太人做的事情是不正确的。怎么会没有这个状态发生？为什么？所以我觉得透过，因为哈夫纳的文笔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透过他的书，你可以非常引人入胜的去进入到二战那个时期，同时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透过理解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怎么样可以回头反省我们自己吧。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所在的世界，有些时候我会练习这样的事情。我会想说，好，我现在是一个台湾人，在一个我们说全世界几乎是最关注台湾的这个年代里面，如果20年之后我像哈夫纳一样，我要回头看这个年代，我为什么有些时候不站出来，我又为什么有些时候我站出来，我会怎么回顾自己？我觉得那个坚信是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有一段，我也觉得时间性是我们那段的影子，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有耐心。实际上在这个年代我们很难有耐心。
对，
但历史或者是重大战役，都不要忘记了，乌克兰战争现在已经2年了。时间会改变很多事。然后我今天也看到一件事情是，也有当时有一个人说，就是我们在某一个战争的某一个谈判里面，光是那个谈判就谈了4年。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想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每一天都在想，但实际上真正我们最后要拉很长时间来看。所以推荐哈夫纳的书，是因为我觉得他训练我们对于时间的耐心，然后跟训练我们长远的拉大格局，退后的来看这个世界。
OK， 那谢谢敏迪的推荐。我自己这边要推荐的两本书，第一本当然就是敏迪的书，
谢谢《
不当世界局外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对我帮助蛮大的，就是说因为我就是这个书就是远离我的舒适圈平常我是不会读这样的书，然后因为要采访敏迪，然后我读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实际的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包括刚刚讲的乌俄战争，或是我们长期也常常听到中东问题，但我永远搞不清楚，或者是就是说很多常常听到的一些新闻的事件，我觉得都在这个书里面我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理解跟认识，就有些东西让我豁然开朗。然后你会用一些方法帮助大家去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局势，或是他们的相互关系，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解读我觉得是帮助很大。因为我喜欢这样的书，就是说提供我们一些方法，而不是只告诉我一些结论这样。所以敏迪的书我当然很推荐。然后另外我要推荐一本叫做《新闻的骚动》，它是艾伦·迪波顿写的。那艾伦·迪波顿就是英国才子嘛，他的书就是之前在台湾一直非常非常受欢迎，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之前认识他是知道他写过 哲学的慰藉，然后讲过一些良性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写过一本书讲新闻、嗯、那这个书我忘记我是从哪一本书里面看到推荐，然后我去二手书店找到唯一的一本，那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看、嗯、然后他里面有讲很多东西其实跟你讲的是蛮呼应，他里面一开始还有举一个例子，他就讲到 BBC， 就说像这样子就是说非常公正的媒体，可是去看他们的那个新闻的点阅率，很重要的国际的事件他们也花了编辑部很多的人力去报道这个事情，可是他们的那新闻的点阅率第一名是英国王室的某个成员怀孕的消息然后第二个是、某个就是歌手还是名人的八卦、嗯、那他们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就是敬陪末座、嗯、所以他有讲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新闻一定要写的那么不近人情，嗯，就是让人不想读，他说这个在新闻以外的领域绝对不会有一个写作者认为只要把所谓的事实陈述出来就会有人愿意读、嗯、没有人会这么天真、嗯、他说可是在新闻这个领域就是这样，所以他讲这个切入点我就觉得蛮有趣，然后他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缺事实，因为事情很多，
对，
但重点是说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已经拥有事实，就跟敏迪刚刚讲其实是很像，所以他说他觉得新闻机构应该不是只是收集事实，而是要能够从事实资料里面整理出关联性的记忆，他觉得这个记忆必须以明智的偏见加以锻炼、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说没有立场，
对，
那也不是说没有偏见，而是说他一定有，可是我们要怎么基于这个立场或是观点去得到更深刻的理解这样子。然后他有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赞同，他说我们报道这个国外的事件通常都是发生重大的新闻的时候，就像刚敏迪回顾你小时候有印象就是那些超大的事件、嗯、然后我们才开始哦，有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国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嗯、可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跟人民他们的文化我们其实还是一无所知的、嗯、所以他说你就不能怪很多的乐听众对于这些国际事件冷感、嗯、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国家的地区的人民基本上没有产生够多的连接，所以他觉得新闻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该要去实践的功能，应该是说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些日常的事情我们也应该要理解、嗯、就是有一个基础上我们知道那边的学校制度是怎么样的、嗯、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当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那个对他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说那个国家发生的异常的事件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正常我们怎么会知道它的异常、啊、对，我觉得这论点也很棒，
哇，这也提醒我很多耶、嗯、我刚刚脑袋也冒出来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叫做日本太太好吃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节目、他真的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去到一个日常的某个国家里面，然后去访问那边家乡那边的日本太太，然后你就觉得哦，透过那个画面是看到那个国家的正常的样貌、嗯、甚至是美好的样貌，
对，
那对，我觉得这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自己其实偶尔也是要去关注一些比较日常的新闻，那只是再一次的问题就回到我身上了，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日常的新闻变得有趣、嗯、变得吸引人、嗯、变得让大家，我就主要是觉得有义务有必要知道，我觉得这个功课又在我身上了，好，我要来学习
这件事情，这是你的擅长啊，对，我觉得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好，今天非常谢谢敏迪来跟我们聊，那也请大家就是跟我一样要开始来关心远离舒适圈但是很重要的国际新闻，我觉得对于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我觉得会有很好的帮助，同时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从脉络去看待事件，这样谢谢敏迪，
谢谢好、我现在这本书在如果你上 Pinkoi 的敏迪选读的设计馆就可以找到，现在应该还有少数我的亲签版、
oh, OK，
所以如果买这本书的话可以到 Pinkoi 上面搜寻敏迪选读，
好的，好，谢谢敏迪、嗯、那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